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3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迟来的歉意，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9年10月份以来的每个星期日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都在埃菲尔铁塔旁的人权广场进行弘法和讲真相的活动。游人们得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真善忍遭到迫害、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他们震惊不已，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希望早日停止这场迫害。罗朗斯·吉特利耶和朋友特雷西来自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向他们讲述了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的罪行，他们两人都哭了。罗朗斯说，不论在哪个国家，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杀人掠夺器官，这是非人的行为，无论如何必须要制止，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没有情感，不是人，这太恐怖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雷米·贡德朗来自法国东南部，他对国际媒体面对迫害的沉默感到悲愤。你们的和平抗争让我感动，我们没有听到国内和国际媒体发声，况且是反人类罪行，媒体没有作为主要事件报道，是因为与中国的经济利益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这里，没有任何媒体传递给我们这个信息。幸亏你们举办这样的活动，传递这一信息。群体灭绝罪，这是国际丑闻，谢谢你们。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巴西巴伊亚州位于州府萨尔瓦多市的州联邦法院举行。今日联邦法院报对美展和法轮大法进行了报道。美展开幕当天，萨尔瓦多市地方电视台也做了报道。为期一个月的美展期间，法轮功学员还举办了几次交工活动。法院信息中心主任阿乌瓦楼看到《孤儿泪》这幅画时，他为小女孩面临的残酷现实而痛心。他说，只因一个信仰被迫害，就使这个家庭的欢乐消失了。现在中国的政府中共真是荒唐至极。退休教授塞莱斯奇观看了画展，他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给世人传授这么好的功法。他以前一直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已不想了解关于神的神圣，他表示以后可以放心了，人类会真正的被救度了。他要向他所认识的人介绍法轮大法。
10月2日至3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西班牙马德里洛佩德维加文化中心举行，超过2000位参观者欣赏了展出的画作，其中有许多人被这些艺术作品深深打动，许多人在留言簿中写下了他们的评论。杰出的画展打动人心，与真正重要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表现人性升华后的崇高，一次美好而震撼的经历。我希望很快人们都能了解这场迫害，以便这样的迫害不再发生。
台湾的国父纪念馆是国际知名景点，往来有世界各国旅客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在园区内有两处真相摊位，也有两处展示五套功法的地点，长期向世人传递法轮功真相。有对来自大陆的年轻夫妇在经过景点展板时，学员询问他们了解这些真实资讯吗， 先生表示，不知道啊，在中国国内很少翻墙，所以出来看看。学员引导这对夫妻到425和平正义上访展板前，两位看完了完整的图片说明，很快就识破了中共的谎言。先生忍不住说，我原先在想，你们为什么还在讲这些快20年前的事，原来是我们被骗了那么久。先生拿起手机再拍了几张展板，还要了一些真相资料才离去。
据不完全统计，澳洲民众签名举报中共前恶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数于近日突破20万，其中在墨尔本征集的签名人数超过16万。听闻中共协党迫害善良正直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来自澳洲各界的民众在街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希望尽快结束已经持续了20年惨绝人寰的迫害。西人法轮功学员马克在过去4年间坚持每周2-3天在末世中心征集签名。他说，这些年中，我遇到来自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人们，当他们得知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时，都非常震惊。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青岛莱西市今年63岁的法轮功学员郑全花，2018年7月17日被绑架构陷，非法关押至今，今年7月被非法开庭。近日即墨法院告知家人，郑全花被判刑7年，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即墨市浦东看守所，家人不得探视。
四川成都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袁斌，2019年10月15日被非法开庭，又被网判4年，勒索罚款10000元。同时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丁书清被网判3年，也被勒索罚款10000元。袁斌的姐姐袁学芬，2019年4月28日被网判2年。袁斌曾被劳教迫害1年，被非法判刑8年。袁斌再次被绑架后，父亲多次要求放人无果，老人义愤填膺，不幸离世。
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戴启红失踪多日后，证实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10月份获悉，戴启红再次被非法判刑5年，说是结2017年的案子，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戴启红2017年8月31日被绑架后绝食抗议，被取保候审。戴启红本是牡丹江监狱公务员、警察，2008年3月20日遭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
北京81岁法轮功学员侯爽老太太，2019年8月28日在长春弟弟家被绑架，随后被非法判刑4年，老人已经上诉，要求无罪释放。律师会见时，老人说被绑架1周后，由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所谓开庭，说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偷偷搬离租住处，法院传不到人就上网通缉了。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9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7日在雪兰莪州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礼堂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印尼、新加坡和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14名学员与大家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和提高。
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10月24日至27日在赫尔辛基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书展展销会。赫尔辛基书展是芬兰秋天最大的文化活动，1000多位作家、艺术家、政治人物和有影响力的人参加相关活动，近85000人参观了书展。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吸引了很多感兴趣的人。人们赞扬法轮功学员为结束迫害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也很明白真善人的普世价值是中共的思想体系所容不下的，很多人签名呼吁结束迫害。
11月2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参加中部城市布兰德的健康博览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布兰德人。耶特一家人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了解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同时练五套功法帮助净化身体，达到身心健康。他们表示，太好了，这是我们需要的。
前不久，澳洲墨尔本希腊社区最大的媒体 News Cosmos 在其报纸和网站的健康栏目报道的希腊裔法轮功学员比尔托多里的故事。文章的题目是寻找为什么这些希腊裔澳洲人都喜欢这种特殊的打坐方式。
10月26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中部地区爱知县道泽市丰田合成体育馆举办的市福祉宣传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法轮功学员们在展位上练功，向来往的市民发送法轮功的介绍资料和写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很多市民对法轮功感兴趣，想要学功。道泽市市长、议会议长等来视察，认真倾听了法轮功学员的介绍。
11月2日至3日，日本广岛市第48届可部公民馆庆典在安佐北区福祉中心举行，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参加了3日的舞台表演，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和中国传统腰鼓舞，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当地民众的瞩目。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一位重度残疾者的苦难与坚持。河南省鹿邑县法轮功学员李国良修炼前患有强直性脊髓炎，从胯部到颈椎都不能弯曲，走路时只能靠膝关节那一点点的弯曲挪动，睡觉和大便时都十分不方便。这种状态已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精神失常。后来李国良修炼法轮功，虽然他做不了练功动作，但大法的威力也在他身上显示了出来。本来他的手骨、颚骨已经僵直了，就是手完全不能动了，嘴几乎张不开。修炼后他的手也能活动了，嘴也可以张开吃东西了。更可喜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恢复到一个健全的人。李国良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自食其力，他让家人给他买个三轮车，批发一些小东西在车上卖。因为他只能站着把握方向，需要改装车把高度，但当修车师傅也不知如何改装时，李国良因法轮大法给他开智开会，指导修车师傅成功改装了车把。鹿邑县城的一些临街商户和熟悉他的人都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你看看人家一个残障人士都能自食其力。李国良经常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告诉人们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曾经有一个小偷听了他的话后，从此改邪归正，做起小生意。李国良的励志故事曾经在鹿邑本地的媒体上刊载，也有相关医疗研究机构认为他的事情就是一个奇迹，曾想对他进行深入研究。2015年12月31日，当时40岁左右的李国良被绑架，后被诬判，非法关押到郑州监狱。因李国良不转化，狱方一直派包夹对他进行随身监控，上厕所都需要先报告。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都尽量不麻烦别人，水房、厕所常有积水，只要有时间他就要扫一扫。监狱每到节日发的很少的一点水果或其他食物，他都要留给别人，因为他生活上有时也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此善良励志的好人，却让邪党异常害怕，将他构陷入狱。鹿邑县警察在绑架李国良时，还故意推搡折磨他重度残障的身体。从看守所到监狱，李国良始终都坚持信仰无罪。 见到任何人都讲着大法的美好神圣，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自身的巨大变化证实大法。
迫害法轮功，辽宁610头目江庆明被举报。多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辽宁省610办公室头目江庆明近期被民众举报。江庆明，男，汉族，1973年4月出生。江庆明曾任职中共辽宁省委政法委员会610办公室营口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等，亲自操控对辽宁省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关押、判刑、洗脑等系统性迫害，积极推行迫害政策。仅2016年至2017年期间，在其610的操控下，辽宁省有3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40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6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强制洗脑及超期关押，70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行政拘留及刑事拘留。导致如此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或丧失生命，或遭抄家、关押与判刑，以致家破人亡与巨大财产损失。身为610办公室头目的江庆明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甘肃女监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甘肃省女子监狱目前非法关押着3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都遭受着恶警包夹犯人的残酷迫害。庆阳法轮功学员郭彩平70多岁了，几乎每天都遭受包夹犯人王磊、张瑜的毒打，不让他上厕所，张瑜还多次把他打倒在地，拉着他的后衣领在地上拖着走，憋得郭彩平喘不过气，几乎窒息。白银法轮功学员张佑夫几次被恶警魏银用电棍电击，还被包夹犯人李浩熙多次毒打。庆阳法轮功学员段小燕被恶警魏银电击，恶警说段小燕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写思想汇报，被他撕掉后要求重写，还用电棍电击，段小燕的脸被电成了紫黑色，眼睛差点被电瞎。兰州法轮功学员刘晚秋因不写思想汇报，不让上厕所，尿在裤子里，被告娟拉到厕所把衣服脱光，用凉水一盆一盆地往他身上浇，晚上睡觉被褥全部卸掉，睡在光板床上。在甘肃省女子监狱，几乎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在这里遭受着种种迫害折磨。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市领导问我他该怎么办。大陆来稿，市里的一位领导来我店里理发5-6年了，他面相很凶，我不敢给他讲真相。后来他得了脑血栓，一条腿不好使，走路一拐一拐的。有一天他又来我店理发，那天只有他一个顾客。我发正念清除干扰，然后说，先生，想跟你说件事，对你有好处。他说，说吧。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答，是。我又问，你相信神佛吗？他说，不信。我说，那我不说了。他急忙说，说吧，说吧，我听听。那我先给你起个化名，把党退了再说。他说行。就这样我开始讲法轮功真相。他说，坏了，我在部队时抓过法轮功学员。我说，你那时候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法轮功学员不会怪你的。我讲了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例子。他明白了，问我他该怎么办。我说，你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了。他怕记不住，让我反复地教他好几遍。看到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念，我很感动，也很自责， 是我的怕心导致了早该明白真相得救的人等了好几年。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建筑公司副总劝告世人，三退真能保命啊。大陆来稿，2014年我退休前是一个建筑公司的副总，我曾利用职务之便劝退几个包工头，就是搞建筑的个体大老板。他们其中的几位在重大车祸中安然脱险，使他们认识到大法的神奇，三退真能保命啊。时间虽过去七八年了，但他们跟我叙说的事故经过我还是记忆犹新。先说 I， 为安全起见用字母代替名字。他是我的同学，我劝他三退以后，几年间 I 就从小包工头变成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一次中午我们在天津一个饭店吃过饭，他开车赶回工地，我回公司办事处。我刚到办事处坐下想喝点水，我的手机铃响了，一看是他的电话，我就问什么事。他从电话里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说怎么了这么激动。他说我出车祸了，把一棵大杨树撞折了，车头撞扁了，我没事，法轮大法好。再说 B， 年龄不大，30多岁，在承德承包两栋高层建筑。一次他从承德回天津，走承德经唐山到天津的高速路。承德高速路是山区，中间几个山洞，那天正好下雨。他经过其中的一个山洞时，山洞北面雨小，车速快点没事，进了山洞后车速更快了。出了山洞，高速路有一个左拐的慢弯，这边雨水太大，路面水直流，由于车速快，车轮被雨水托起，车轮和路面产生不了摩擦力，左打方向盘，车不听使唤了，车子照直直行，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带。他说我两眼一闭，完喽。车子在路面转了一个圈，他也不知道。停下来之后，他伸伸胳膊，动动身子，摸摸腿，不疼。他试着开开车门出来，活动活动，没事。心里那个激动，他把车里的脚垫子拿出来顶在头上，站在路边打电话，恰巧是我儿子接的，让派人顺高速路去接他。这个电话打完后手机就坏了，再打不出去电话了。路过的汽车司机都摇下车窗看一下，几乎都说车坏成这样，这哥们完了。后来交警来了，一个交警打着伞猫着腰，边往车前走边说，这车前后都撞烂了，人不知道烂成什么样子呢。他说没烂，我还活着呢。那交警着实吓了一大跳，他做梦也没想到人活着没事。拖车来了，他说自己突然想起他的宝贝大法真相护身符，赶紧从车厢里拿出来带在身上。
炮制谎言污蔑法轮功，人民网监事会主席唐宁遭恶报。原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主任56岁的唐宁因追随江泽民污蔑法轮功，最终遭恶报，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0月30日凌晨51分在北京暴毙。人民日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的有关记者、责任编辑及播音员，他们遵从江泽民、罗干等的旨意，不断地炮制谎言和自杀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栽赃诬陷法轮大法，为江氏灭绝人性的迫害炮制理由和借口，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老百姓，也包括警察及海外华人洗脑，把对法轮大法的恐惧和仇恨装入人们的心中，使一些官员、警察及群众不能分辨正邪，参与迫害，成为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工具。1999年11月至2005年6月，唐宁先后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从1999年7月22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唐宁领导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大量污蔑法轮大法的文革式文章，采用移花接木、 断章取义的卑劣手段捏造事实，大肆诬陷法轮大法创始人。唐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曾多次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散布仇恨和谎言。江泽民政府迫害法轮功的初期，人民日报整版刊登所炮制的1400例，为其迫害制造借口。此后又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为其迫害的升级制造理由，将谎言及仇恨潜移默化地装入海外华人的脑中，使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华人对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虐杀保持沉默旁观，有的甚至助纣为虐，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人民日报社近期多名参与迫害者遭恶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总编胡鑫跳楼身亡。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旗下新闻战线杂志社的原总编辑胡鑫从报社36号楼19层纵身一跃跳楼自杀。胡鑫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参与过多篇重磅文章的研究、写作和编辑，是人民日报任李轩和任仲平写作班子成员。任李轩和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引导全国舆论、灌输谎言、给全国人民洗脑的集体笔名。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因罹患抑郁症，于2012年8月22日下午2点跳楼自杀。业内人士证实自杀消息，并质问真实死因。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副主编邱明伟曝光，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邱明伟曾经是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编，因他曾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为躲避政治迫害，前些时到了海外避难。他揭示出一个事实，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因为用一个造假记者的话说，不造假就没有饭吃，记者也只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文字工具。他在香港的一个记者会上公开宣布以真名退出中共。邱明伟说，在过去的研究中认识到法轮功主张真善忍，遇到矛盾向内找，是一个没有暴力、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这有什么不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迟来的歉意》，作者月高。随着香港民众反极权运动的进行，警方不断公布被民众称为被自杀的案例，一具具身体刚坠楼就散架的尸体，让香港人回想起十多年前在铜锣湾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酷刑展。近日，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曾经误解了法轮功而致歉。在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体，很多人转载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关于骇人听闻的由国家政府批准的中国器官火灾》。福克斯报道介绍了今年6月由国际人权机构 ETAC 发起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的终审裁决。法庭宣布，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报道指出，骇人听闻的器官活摘，这是一场噩梦，被掩藏在公众视线以外，被销声匿迹近20年。著名媒体的报道，加上法轮功学员每年数次在香港的大游行，每天在各景点的讲真相，对照由610办公室操控香港清官会的暴力干扰，早已让全香港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但不少香港人因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多年来拒绝相信法轮功学员揭露的事实。有网民留言说，过去20年，香港人没有理会法轮功的指证，当恶法一个个到来，才知道所有不合理的事，只要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就会变得合理。 香港居民陈小姐表示，这次反送中抗争令香港人在亲身经历后看清了中共，回头再一看法轮功十多年不懈的呼吁，现在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全是真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迄今经核实的至少已有4300多人被迫害死亡。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举全国之力，动用党、政、军、特务与媒体，不断炮制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下，许多民众被欺骗与迷惑，沉默晋升。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大多因为偏信了中共喉舌的造假宣传。近日，香港市民的恍然大悟与迟来的歉意，反映了中共常年污蔑与构陷法轮功，荼毒了无数世人。所幸20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已经数十次提案，持续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各国议会的提案是人心归向与良知的抉择，制止迫害传达了全球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谎言终不长久，真相渐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迄今在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逾3亿4000多万人。近年中国大陆各地频传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多地检察院退卷或让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等，都是人民面对中共暴政挺身选择善良的义举，印证了人心已觉醒，全民集体反迫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走来，多少大难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日。我是一名修炼了20多年的老弟子，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太多的神迹，一直想把这些写出来，以谢师尊的慈悲苦度，但是因为文化少，一直没能如愿。今天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把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神奇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共勉。第一部分，入道得法。我的叔叔参加了2期师父的传法班，回来后他就来我家向我的父母弘法。那时候我的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还有村里的其他人也开始修炼了，但那时我没有走进来。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叔叔就指着我说，将来老二，我的小名儿，肯定能修，这本书得给他留着。几年之后，应该是1997年，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胃疼得受不了，每天都得疼几次，一疼我就用膝盖顶着疼痛的部位，在痛苦中煎熬过来。那时候家里条件还不好，没有钱治。一天我在地里干农活，胃部又开始疼痛，我放下手里的活，坐在地上用膝盖顶胃部疼痛的地方，那滋味真是难受。耳边有个声音说，人家都打坐，你不好坐一会儿啊？我一想也对啊，我就学着家里人打坐的样子坐了一会儿，这一坐就好了。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师父就已经管我了。可是半个月之后，胃病又犯了。正在我疼痛难忍的时候，师父又点我了，人家都有动作，嗔、 指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你不好比划比划。我一想也对啊，就学着家人练佛展千手法的动作，比划着做。这一比划又好了，胃也不疼了。这一好又是十多天半个月，之后又犯了。这时师父又点化我，人家都学法看书的，你不好拿书看看啊。我就拿起大法的书，这一看，从此我又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二十多年来，无论多么邪恶的打压迫害，无论面临生死的考验，我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刚得法不久，我就出现了三天大宵夜的症状，全身发烧，在炕上躺着迷迷糊糊的。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宵夜，我就让孩子把电视关了，让家人都走，谁也别管我。我一个人在家折腾了三天，三天后一切症状全部消失，从此之后胃病好了，还有年轻时就患有的心脏病。那时一犯心脏病时，上不来气，心跳得厉害，这些症状不知不觉中全部消失了。原来一顿能喝一斤白酒，酒也戒了。原来成天抽劲儿大的雪茄烟，烟也戒了。在修炼前，我是村里的一个小混混，经常打架斗殴，村里没有人敢惹我，就连生产队长都得哄着我，要不他工都派不出去。我家盖房子，生产队给盖，我自己上班不耽误工。生产队长说，老二你出工就行，咱们帮你盖房子。从修炼法轮大法后，通过学法逐渐的也认识上来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这些不好的习惯都改了。因为我修炼后的变化，一个邻居趁机霸占我家的地方，我都能做到不和他们一般见识。那要是在修炼以前，他们真的不敢。刚修炼时，我就看到过大法轮在旋转，一片红。我背法时，师父鼓励我，让我看到法轮。刚开始我还有点不信，我和师父说，师父啊，我往后翻，如果再有我就信。再往后翻，我看到薄薄的书页中间有一个夹层，法轮就在那个夹层中闪闪发光，万字符和阴阳鱼都能看清。再往后翻还有，我就和师父说，师父啊，不用再给我看了，我信了。大法的超常触及到了心灵深处，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背法，我知道书上每个字都是佛道神。第二部分，风云突变。在1999年720之前，我们村里能有20来个同修，定期学法练功。迫害之后，我们地方的镇党委书记经常到我家来看着我们，但那时候我们还是照样练功。每天练功时，中间都放一个垫子，留一个座子。同修能看到师父的法身，每天都和我们一起练功，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直到后来迫害升级，我们才进到房屋里练功。中共打压大法后，我们去北京上访，刚走到市里就被劫了回来。然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强迫我们写不练功的保证书，不写就逼迫。天天到我家来找我，一直持续半年。家门口经常有人坐在轿车里看着，白天晚上的，但任何压力都没有动摇我这颗坚定大法的心。第三部分，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回家后也跟着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但那时并没有在法理上认识上来。通过一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当地的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我又联系上外地同修。那时家里这边除我们送资料外，还有几个同修也在做。我就找到那几个同修，我告诉他们我能从外地联系上，你们要不要资料？他们几个谈笑风生地说他们有，就不怎么理我。当时我感到自己和人家差距很大，我就在心里问师父怎么会这样。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你威德不够。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回到家的。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刻认识到修炼不能大帮轰，救度众生可不是玩笑，我一定走出自己的路。从那以后，每次出去我都至少带200份资料， 我和我身边的几个同修骑着摩托几乎走遍了我们市的乡村，十几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刚迫害初期的时候，我们村有个610的主任经常到我家来骚扰。后来我发现一个规律，每天我出去送真相资料时他都不来，只要我有一天在家，半夜12点左右他就来敲窗户问，是我啊，你还练不练了？我说练，他就说，那好，你练吧，我走了啊。我悟到我这是一天都不能在家歇着，每天我都得去救度众生，这就是我的使命啊。在这些年的讲真相救人中，发生了很多的神奇的事情，师父一直在慈悲地保护着我们，很多大难都在师父的加持下化险为夷了。近20年来，我们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第四部分，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给大家讲几个救人过程中遇到的小故事，和大家交流的目的是让大家更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连自身安全都不能保住，别说做什么了。有一次我半夜发完资料回家，也辨别不清哪是哪了，半夜连个人都没有，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就听到有个声音说一直往前走，我就骑着摩托车一直往前走，等走到离我家还有2里地的时候，我才辨认出来方向。等我走到家门口了，就感到平地刮起一阵风，把我的衣襟都揭了起来。我回头定睛一看，谁都没有。我明白了，是师父的法身在保护我，送我回家，直到我安全了才离开了我。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修骑摩托去40-50里之外的地方发放真相资料，带了400份真相小册子和40多个条幅，带的锤子往那杆子上钉。坐着坐着，那个同修说后面有跟踪的，我往后一瞅，是有辆车，但是也不一定是跟咱们的。我们也没理他，就一直坐，坐到后来就剩5-6个条幅，14-5本小册子。这时就感到前面有堵的，后边有撵的，那个时候怕心出来了。我说咱们把锤子和条幅扔桥下去，按理都能扔桥下去，可是这一慌都扔到了桥面上了，那也不能下来捡了，后面有车，那时候就以为是撵咱的。可是快到家了，我就悟到今天是假象，我要回去捡，他不让，我就边走边后悔。第二天我去一看，我们钉的条幅迎风招展，那个颜色太漂亮了。我去找我的锤子和兜子都没了，这时候我就发誓愿了，我说师父，这次是我错了，师父啊，我不能在正法这条路上留下遗憾，师父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不管一年还是半年，我要弥补这次错误。师父真的给我安排了，6-7个月之后还是拿这些东西，还是后面有车，出去就让人给盯上了。为了确认他是不是盯梢的，我就把摩托车开到泥道上，结果后面的车也跟着上了泥道，他离我们有100米，我们就开始发正念，你赶紧给我回去，否则我就让你翻车，因为你影响我救人了。不一会儿那辆车就掉头了，我俩就立立整整做完回到家中。还有一次，我们带的1000多份资料都做完了，到了一个检查站，我们有点转向了，这是哪儿啊，怎么还出来检查站了？这时红绿灯那边有一辆车，我们做了一晚上资料，还拎个破袋子，也不知道是哪儿了，就按原路返回。这时那辆车就跟上来了，这回可以肯定是跟踪我们了，怎么办呢？我把车慢下来，后面的车很快就追上来了，我能看到车里有4个人，他们就准备摇窗玻璃，准备对我们喊话，我就发正念，不准你们喊话，他们就没有喊话。再往前走，我一看要到家了，那辆车还跟着。同修说前面有个胡同，我心里明白是不能进胡同的，因为不知道里面的结构，要是个死胡同呢， 我和同修说，发生孽让他们回去，我们是救人，他们再撵我们就是干坏事，就是罪恶的人，再干扰我们救人，他们就得装电线杆子上，赶紧回去。结果到了一个宽敞的地方，他们掉头就回去了。事后那个同修说，如果今天是我自己，可能都想不起来发正念了。这么多年在救人的过程中，超常的事情遇到太多了，无论遇到什么事，师父的法都在我的头脑里，有了师父的法，我就能临危不乱，最后都化险为夷。第五部分，否定洗脑班，否定流离失所。那一次我们当地要办洗脑班，迫害我们，政法委的610主任到我家，说什么都让我去参加。我说我修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还让我转化，我不又转化成坏人了吗？他说你去吧，就半个月，这半个月每天给你开钱，你想吃什么我就叫人给你做什么，肯定不让你受委屈，只要你去就行。我一看这是说什么都得让我去了，我就和他说天太热了，我先去洗洗。他们在屋里坐着，我到厨房去洗洗脸，然后就从后门走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已经找不到我了。就这样我流离失所了，但我没有停下救度众生的脚步。白天我在城里躲起来，晚上回去家中同修把资料准备好，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晚上我回去拿了资料去发，每个星期都得保证发4000份，一直没有停歇。白天发正念，解体让我流离失所的邪恶因素。23天下来没有效果，我就静下来向内找。我认识到我在发正念的时候很恶，不慈悲，充满了憎恨，让那个610主任筋断骨折。这回我调整心态，心态稳定地铲除610主任背后一切迫害大法、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次在发正念的时候，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我和那个610主任面对面。我在发正念的时候，他背后一条大蚯蚓，又粗又大，白脖子的，被我的功能给烧焦了。还有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非常脏的一大堆，也让我给清理了。看到这个景象后，我知道我要回家了。第二天610主任就让大队书记给我捎话说，你叫他回来吧，咱们哥们儿有什么过不去的，不就这点事儿吗？如果他错了，让他给我道个歉，如果我错了，我请他喝酒。我对大队书记说，他不配，他迫害大法弟子，马上就要遭报应了，邪恶利用完他了，我没有倒下，我立住了。果然不出3天，他就被镇政府给下放了，什么待遇也没有。他也是为政府做了一辈子工作，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现在这个人傻了，是脑血栓后遗症的症状，因为他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到了报应。第六部分，你们都站着别动，我要走了。还有一次，我准备好了真相材料，正准备去发，刚走到大门口，就被十几个警察给截了回来。为首的是我们当地派出所政法委的，他曾经找我谈话时对我说，你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我那时义正言辞地对他说，我常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可这回糟了，家中什么都给翻出来了，电脑、打印机、真相小册子。他指着这些东西问我，你不是说你常在河边走，永远不湿鞋吗？这怎么回事？那时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师父啊，这回糟了，您可得帮我，我得出去救人，可不能被他们带走了。求完师父，我就想，我得用功能定住他们。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当时他们在我家炕沿儿坐了一排，我和老伴儿、儿子在地上站着，他们就整整齐齐地站了起来。我又说，你们谁也别动，我要走了。他们就谁都没动。我回过头来对儿子说，爸不在家，你要听你妈的话啊。说完我就堂堂正正地走到大门口，那里还有一个警察在看大门，看到我问我，你干嘛去？我说我要走了，你别管。 他连忙说，你走吧，我不管。就这样我堂堂正正走了出来。出来后就去迎那个我们一起约好出去发资料的 A 同修。我们俩又一起去了五里地外的同修家，把这件事通知了他。第二天那个610的头子让人转告我说，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不去的话就要通缉我了，并且说，这也太憋气了，你就那几句话，我们的脑袋瓜子全部失控，就眼瞅着你走的，如果明天早上8点之前不来派出所，我就通缉你，全国通缉，你要来了我们什么都过去。就在这时来了3个同修，我有点拿不准主意，就和他们切磋。第一个同修说，你去吧，早进城晚进城，早晚得进城，不行回来再写个声明。我一听这说法不在法上。第二个同修说，你这个事儿咱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只能看着你，我没有主意。第三个同修说，别听他们的，邪恶说话哪有准话，给你扣了怎么办，看来我还得自己拿主意。我和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能流离失所啊，这不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得去面对，但是我也不能做任何有损大法形象的事。我把大队书记找了来，我对他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写，不许把我扣下，也不许给我任何脸色看。大队书记说，好，我保证不扣你。我虽然没有去过派出所，但是我只一想，派出所的景象就在我的脑子里显现出图像来了。那里有一个窗户，我当时就打定主意，只要他们一动横的，我就顺着那个窗户飘出去，因为我没有犯罪，不许他们对我有一点的不敬。到了派出所，那个610的头子对我很客气，说，你来了，你可把我们给耍了。说着说着脸就变了颜色，我一看不对劲儿，就边和他说话边往窗边靠，他像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样，马上改口说，你看看你，我也没说你啥，你就又要走了，你真厉害。这时书记上来了，就说，咱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你看这事儿得怎么解决，你也得给我们个台阶下呀，你看你这么说行不行，就说你在你家门口捡包东西，刚要给我送去，就被他们给撞上了，这都是误会，下回再有这事儿，你早点给我送去，别让别人再误会了。那个610头子说，你得让我给我手下一个交代啊，要不传出去，我这乌纱帽都得掉啊。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这场风险化解了，我又堂堂正正回到家中，平稳地做着3年事到现在。我临走时，那个610头子还说，今天我要给你一点脸色，你都得跳窗户，那就更糟了。第7部分，我师父有办法。沈阳苏家屯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曝光后，我身边的同修那段时间都没人发揭露邪恶的真相材料了，我一看这不行啊，得让民众尽快知道这一罪行，我就开始做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材料，一连做了20天。20天后，身边的同修开始要资料了，我一看坐在炕上叹了口气说，我太疲乏，这回我可要歇歇了，这20天没学法，也没有正念了，也没有法的力量了，就这要歇歇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那天晚上我出去送资料走的那条路不是很熟，在一个转弯的地方来了一辆车，我给汽车让路，可是当时心里明白，但是手已经不听使唤了，一下就栽壕沟里了。摔完后还挺清醒，我把东西先放好，又去扶摩托车，可是没有力气，扶不起来了。20多天没学法，也没有正念了，也想不起来求师父了。我给同修打了个电话，同修来了，说打个车回去吧。我说不用，我走回去吧。同修把车骑走了，我徒步走了5-6里，一到家里我就不行了。等到了家，我才意识到自己摔得很严重，头部出血，左侧锁骨骨折，左侧肩胛骨骨折，左臂一根筋断了，左胸的一条肋骨骨折，左胸都塌了下去。 那根折了的肋骨都支出来了。我躺下之后，一个人起不来，得有人拽才能起来。我知道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整个过程也没怎么疼，也没打一针，也没吃一片药。同修来了说，大家凑点钱上医院吧，要不容易破坏法。我始终认为我有师父，我一定能堂堂正正起来，整个过程我什么都能承受。就一样，大便后自己用手指够不着，一个同修说，我可以帮你，但是我知道那是同修的慈悲，还是要自己来完成，我就求师父。不久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没有那么疼，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只是有一样，睡觉超过一个小时准疼醒。现在悟是师父不让我睡，那样骨头可能是不容易长歪吧，所以一个小时准醒。我以为是前胸最重，其实是肩胛骨骨折最重。当天晚上我躺在炕上，都能听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给我的肩胛骨往一起接的声音，足足接了两三个小时。我的亲家来看我，都是哭着走的，说，亲家，你没钱咱们拿，你不去医院残废了怎么办？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心中有一念，我师父有办法。姐姐同修说，你弄块红布挂脖子上，能把那个胳膊脱一下。我心寻思，这能挺好，可是一挂上胳膊就疼得受不了了，之前没这么疼过。我知道这是人心，一下就把那块红布给扯了下来。大法是超长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吧。十多天后，我的手臂就能摇动了。同修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也在法上认识上来了，也不劝我去医院了，因为那时候正是春季，地里活多，没几天我就披着衣服到地里去看看。邻居看到我都说，老二啊，你怎么出来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在家躺着养着啊。我说，常人伤筋动骨一百天，我不是常人，我60天就好。现在想想，自己还是那一念把自己给定住了，正念还是不足，结果我真是60天就好了。到了60天，师父点化我到7-8里外的地方去。那天正好那里是集，我骑着自行车去赶集，地里干活的老乡们都很兴奋地和我打招呼，老二你好了，这真好了，都能骑自行车了。赶完集回来感到有些累，躺炕上就睡觉。睡梦中师父又点化我，还怪你乏，骑摩托车不就不乏了。醒来后我马上起来，骑着摩托车就往外走，刚开始靶子还晃了2下，然后就一切正常。村里人看到都惊奇地喊，老二你真好了，这摩托车都能骑了。从那以后，全村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神奇，就连那个村书记都不来我家骚扰了。如果有人找我家找不到，村里的人就会非常热情地把他送到我家。前院邻居的弟弟是在我前5-6天摔的，只是锁骨骨折了，还打了钉子和止疼针，每天还在家疼得直叫唤。人家说，你看老二摔得比你重多了，也没听人家叫唤。我60天就完全恢复，到现在一切都正常，他一直到1年之后才基本恢复正常，都是大法的神奇啊。第八部分，你的使命没完成，打也得给你打回去。还有一次，我想把家里房后的那堆乱石头用手推车推走，想把那里平一平。当我推到最后一车时，感觉浑身发热，腰不得劲儿。我赶紧进屋躺在炕上想休息一下，可是一躺下就觉得不行，躺倒越来越重，要起不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强挺着出去，把最后一车石头送走。回来之后躺在炕上就起不来了。那时候明显感到另外空间就像电影演的恐怖片里那样，另外空间开了一个口子，冒出很多黑气，一下把我围住。当时我就失去意识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隐隐约约的一点意识，我要走了。那时候儿子在外地打工，晚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已经走了， 到那边了，那里还有我已经去世的父母和别人。我的父母见到我之后就说，我们就这样了，你是有使命的，你赶紧回去，你的使命还没完成，你上这边来干嘛？我儿子梦醒之后赶快从外地赶回家了，到了家就在我耳边和我说，爸呀，你都在那边了，人家说你使命没有完成啊，打也得给你打回来。我渐渐地清醒过来，同修们也陆续地来了，和我切磋，陪我学法。那时候脑子中也没有法了，通过学法，我慢慢地就回来了。像这样的事在我身上发生过三四次，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有使命的，每次发生这种事，我就是信师信法，最后都奇迹般地走了回来。我非常清楚，实质的东西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还有一次在学法的时候，正轮到我读到孤魂野鬼时候，同修就看到我的嘴歪了，同修马上过来，但是我还是慢慢地失去了知觉，那时候死亡状态已经出现了，大小便也失禁了。我女婿是个常人，就在那儿骂，都这么重了还不上医院。可是他往120打电话，镇里的120没人接电话，市里的120也没人接电话。到了半夜12点，家人找来了几个同修，家人给师父上香求师父，那几个同修在屋里四个角坐下开始发正念。同修说发正念让他3点前醒，到了3点，我睁开眼睛问周围人，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虽然醒了，但是我的头脑还是不清醒，不怎么认识人。同修就开始轮着陪我学法，给我发正念，2-3天之后才恢复正常。一路走来，我就是感谢师父，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像保护孩子一样一步步把我带到了今天，多少大难都是师父给我承受的。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首，师父您辛苦了。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